这几节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第二处经文也是在新约啊，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四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感谢主，愿他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本堂的赵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结果子系列第八讲，圣灵的果子忍耐。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赵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到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还是在讲道之前，弟兄姐妹来彼此打招呼好不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尤其是周围的啊，耶稣爱你哈、啊，感谢主。感谢主哈、啊，大家渐渐的习惯了。并且打招呼的时候实在是从心里边发出那种啊欢喜快乐来。我看到大家不但握手，还这样子的很使命的在摇哈，真是很有一种连结。我觉得这种生命不是那种孤孤单单的生命，而是大家在一起，你发现你在彼此打招呼的时候，在握手的时候，也可能是拥抱的时候，你更觉得彼此拥有。因为神拥有我们，我们大家也当彼此拥有。那在我们一起在神家里边聚集的时候，所以你每一次来都增加喜乐，每一次来都确定，哎呀，这是我一同走天路的伙伴，这是我们一群将来要在神国度里边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些同伴。所以我们感谢主，透过我们大家在一起聚集，加添我们心力哈，让我们奔走天路。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今年的主题什么？按时候结果子。好啊，按时候结果子。来，大家再说一遍，按时候结果子啊，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哈。那么我也给弟兄姐妹讲了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主题哈。今天呢，该讲到圣灵的果子是忍耐，这个是第八讲了。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尤其是讲到上次讲到啊，我曾经一直讲过来哈，讲到啊，圣灵的果子是仁爱。讲到喜乐，讲到和平，弟兄姐妹，不是说照着每一个字眼去抠，或者照着每一个字句去讲，而是说当圣灵在把我们拉在一起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会在这些方面的话呢，能彰显出来。而且当我们去照着圣灵的这个引导来去行使神的话语的时候，来实践神话语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啊，就这样给我们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建造起来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在被建造当中。我想举一个例子，像我们造房子一样，造上房子有框架是吧？信心是我们的框架 ，OK。那么在有框架以后，你会去到四面八方，不管山墙也好，前边房子也好，后边房子都需要有砖。弟兄姐妹，这些圣灵所给我们结的果，就像在四面八方给我们砌房子一样，都把这个建筑要建筑起来。我们不光光有架构，我们还需要有各个方面具体的这种建造。所以圣灵所引领我们的是给我们最好的说明，也是最好的建造。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是五旬节呀，就刚才我们圣灵那个幕上面打出来的是圣灵降临者 Pentecost。那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耶稣基督对门徒有应许说，我走了以后并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打发圣灵来保惠师进入我们当中。所以说圣灵降临，弟兄姐妹，圣灵降临怎么样？像一阵大风吹过，然后有舌头如火焰分别落在个人头上，大家都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了。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就开门了，所以圣灵在今天呢一直没有收回去。弟兄姐妹，我们是今天圣灵的时代，所以在你我的心中有什么？有圣灵。弟兄姐妹，能不能给弟兄姐妹打个招呼，跟他身边说，你心里有圣灵啊，你心里有圣灵，你心里有圣灵。弟兄，对，为什么要告诫你？弟兄姐妹，你千万别觉得你太孤单了，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还怎么就我累累巴巴的走啊。弟兄姐妹，不是，你心里面有圣灵啊，你走路的时候圣灵陪伴你，你有苦恼的时候，你有烦恼的时候，你有重担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有叹息的时候，怎么样，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圣灵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有圣灵降临。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灵有要结果，知道讲到仁爱，弟兄姐妹，你是否要操练仁爱啊？有的时候爱不下去，弟兄姐妹，因着耶稣去爱他啊。有的时候你说仁爱你喜乐不起来，弟兄姐妹，因着耶稣可以喜乐。有的时候没有心中的平安，因着耶稣你要有平安。所以当你定义来寻求，定义让神的话语在你心里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话语要成为你心中的欢喜快乐，要成为你力量的泉源。所以今天我们再讲一个呢，讲到忍耐啊，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忍耐。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谈到忍耐的时候，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咱们中国人呢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哈，对这个忍耐也有很多的解释。比如说解释中国字的时候，忍耐是什么是吧？心上放一把刀，那可多难受啊，是不是？所以那叫忍耐，你必须忍啊，这叫忍耐。那么还有的话呢，你不能忍了，你再忍一下子，这叫忍耐。我们还会从中国的古代历史里边人物里边找出那些忍耐的那榜样，比如说，哎呀，你看那韩信，胯下之辱，是不是？享受承受胯下之辱，然后成就了一番什么什么事业。你看那个构建卧薪尝胆，最后成就霸业等等，这都是我们讲的。孔夫子又说这个要讲的什么？为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不是？是不是他说的？应该是他说的哈。所以孔夫子都告诉我们，叫要忍耐。所以我们常常把忍耐看成什么？看作人生的智慧，因为有忍耐了，所以的话你会有很多的时候你会风平浪静了。有很多时候忍耐的话，你会揭开新的一页了等等，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讲到什么？讲到修养，是不是？讲到自我控制的能力啊，讲到自我控制。这些弟兄姐妹，忍耐呢，我们常常用天性、用人性的来去筹划它，或者去规划它。那么弟兄姐妹，其实的话呢，在现代这个社会啊，现代世界，弟兄姐妹，它的特点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第二个，节奏特别快。弟兄姐妹，当你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个忍字就非常的难，而且节奏一快，弟兄姐妹就更难忍耐，是不是？因为你所有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速度，包括你手机换代的速度，你去吃饭的这些提供提供你供餐的来源，都不会像以前的是四平八稳的坐在那个地方给你点菜给你上菜然后怎么怎么样。现在很多时候是速成的现在很多事情都有速成班，对不对？你考托福有速成班，对吗？你去吃快餐有速成的，到了就点，车子不停就走，是不是？弟兄姐妹，你看看所有的事情都讲到这快节奏。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很多的新闻或者说发生的事件，其他的事情马上就把它压过了。所以现在是现代新闻的一个特点。那么这所有的这些特点以后表明一个什么事情？人缺乏忍耐，因为忍不了了。我要以我为中心，我干嘛要忍耐你呢？是吧？你的价值和我的价值冲突的时候，我不要忍耐你。还有快节奏，快节奏就更不会忍耐了。这你有没有开车时候后面有鸣喇叭？为什么？忍不下去了吗？你快开呀，是这意思，是不是？当然在中国这个鸣喇叭更多了哈，表明自己我很棒，我开的好车。或者怎么样，那就是说当人不能忍的时候，你就看到这种社会给我们人造成一种什么非常的虚浮非常的烦躁，非常的烦躁。所以很多的时候会引起很多的麻烦。那么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生里边有很多的压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在这个压力世界，都在这个压力之下。所以当我们遇见压力，遇见麻烦的时候，遇见这个快节奏的时候， 我们心中都会有很烦乱的，那会出现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们就把它释放出去，对不对？当你压力不少，你就找个机会去释放，你哪怕唱卡拉 OK 啊，你可能去跳跳舞啊，或者是喝酒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事情，你就把你的重担释放出去，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很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人们不愿意去这种释放，那么它会隐在心里，你忍一时还可以，忍一会儿也行，忍一两个事也能承担，但是当诸多的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靠我们的修行，靠我们的自己的品格，弟兄姐妹，你就非常难招架啊！事情不能一而再，不能再而三，一旦事情这样子反复的堆积，反复的刺激，你就会发现我忍不住了，要爆炸，要发泄，所以一不发则已，一发不可收。这就是我们常常现在这个社会里边，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是新的现象。你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路怒症，什么路怒症？就是说大家都工作很辛苦，在家庭里边这个关系也很复杂人际关系也复杂，所以有很多时候很烦躁。当你在按喇叭，当你在仇视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拔出枪来，这叫路怒症，对不对？有时候就追你，一直跟着你，这是路怒症。那么还有的时候我们忍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火，弟兄姐妹啊，刚看一个新闻说有一个是在中国那边发生一个女博士，是不是要出差去干什么，这个结果的话迟到了5分钟，他就跟那个不是售票员，就是放人的那个那个人就吵起来了，他给人2巴掌，是不是？结果的话呢，他被所有的那个公司就一生的来给他上了黑名单，不让他坐这个坐这个班机了，你知道吧？不让他坐这个航空班机，一辈子不让他坐这个航空班机，这是一种。然后结果来了，又给他有10天的这种叫拘留啊什么东西，你就可想而知，一件事情你没处理好，你会爆发出来。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也不能去发脾气，我们也可能不会到处的去发泄。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圣经会教导我们如何的来处理情绪。处理情绪的时候呢，圣经里边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叫我们忍耐，叫我们忍。那基督徒要忍耐，怎么个忍耐法呢？只有从圣经的源泉来教导我们。今天回到圣经里边，还是看看神如何教导我们来做这些事情。你说你有压力，我也有压力，但是我们好不好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教导我们来处理压力的，或处理情绪的。那弟兄姐妹，忍耐是这样一个神所告诉我们的方法了。其实不单是今天我们人会有压力，在圣经的时代，在古代的时候也有压力，对不对？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压力而已。所以作为活着的人，神最了解我们，因为神是造我们的。所以说当他知道我们人的时候，他就会引导我们用他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家里边买电器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一个说明书，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翻那个说明书，对不对？所以人呢是上帝的创造，所以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从上帝的工厂里边出来的。所以说这一生里边神也附带说明书啊，这个说明书就在圣经里边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处理我们人生的事情。那圣灵的果子就扎在我们里边，教导我们里边，让我们来跟随他。所以有一个办法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急躁的时候，当我们不满的时候，当我们可能要发泄的时候，当我们要光火的时候，圣灵在里边有个提醒，是告诉我们要忍耐。我们在圣经里边可以看到一些忍耐的这些事情啊，比如说圣经里边讲到忍耐的意思是一个长久啊，憋在那个地方哈，不仅仅是这样子的，而是告诉我们神是启示我们神自己。神启示我们神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啊，是或者用换句话来说，哎，很久才会发怒，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啊，大的事情上发怒啊，弟兄姐妹。千万别说不发怒哈，神是告诉我们不发怒了。我们为什么不发怒呢？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会发易怒， 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发怒以后，最后我们反过来说，哎，我这个事情是为了义，为了公义的事情发怒的，常常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舒服不舒服，方便不方便，为了我们顺气不顺气来发怒的，不是真的为了一个什么公平公理大的世界来发怒。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不轻易发怒，是告诉我们他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显现给我们这样一位神。为什么说神是不发怒的神呢？说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神的本性，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弟兄姐妹，我们讲的神不轻易发怒，是因为神他制定规章，制定制度，神制定法则。 OK， 当有不遵守神法则的时候，神要起来干预。你知道神他制定法则，然而神把自己给干什么？神把自己给在法则里面。你说神爱，神是爱，他就要爱我们。弟兄姐妹，他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也爱。常常不是说神做不到他的规则，而是我们人做不到他的规则。所以神他自己就是一个忍耐的神啊，神自己就是一个忍耐的榜样啊。所以忍耐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忍耐，他是忍耐的根源。如果要是轻易发怒的话，老早就不会有人了啊。即使是神是造物主，也不会有我们了，因为从亚当夏娃一犯罪，神就把它给解决了，就解决了，对不对？神如果忍耐了亚当夏娃，那到以色列民族一犯罪，神把他们以色列民族都给在旷野给收拾掉了，也不会有。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那圣经里边的话呢，是讲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什么怜悯？怜悯就是说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有怜悯我们，他有这个向我们的这个心。那么有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时候，神就恩待我们，神就待我们啊。弟兄姐妹，这是讲到有怜悯有恩典啊，这是讲到这样的一位神。那么还有讲到忍耐的时候呢，是告诉我们神自己是一个忍耐的神，神自己是一个忍耐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忍耐的神，那我们的神是忍耐，他忍耐什么呢？他说你这个人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好吗？罗马书二章三到四节，你这个人呢，你断行这样子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神要忍耐人。弟兄姐妹，我们发现神是忍耐的神，他为什么要忍耐人呢？因为我们知道，换句话说，人都是有过犯的人啦，人都是有过犯的人。那神要给我们恩慈宽容忍耐，他要达到一个目的，他这个目的就是领人悔改，领人回转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当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慈，当神给我们这样忍耐，他是有一个目的，叫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是与我们的生命有益的。可是你会发现，神在旧约里边常常会发火，神在旧约里边也会常常的来动怒。弟兄姐妹，很多人就说旧约的神不是新约的神，新约的神是忍耐恩慈的神，旧约的神是发怒的神，是另外一个神。弟兄姐妹，这是错解圣经，因为旧约的神也是同样一位神，他只是说在很多的事情上，他要为了他的百姓啊走正路，神三番五次的来忍耐他们，最终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回转的迹象，没有任何说明他们要回转向神来归向他，包括以色列民，包括外邦人。弟兄姐妹，所以神在旧约里边常常有这样子的事情，向他的百姓发火，向异邦发火，向外邦发火。那么我们再看到神实际上呢，他还是用一种忍耐来包容我们。你比如说讲到忍耐的时候，亚当夏娃神就对他忍耐了。假如说没有神对亚当夏娃的忍耐，他们不会活到多少岁？930岁。也就言外之意，神告诉我们亚当夏娃他们一生的岁数 都是神忍耐的结果。因为神说你吃的那日子必定要死，他弟兄姐妹他说没死吗？可是他活了930年以后还是死了。神的忍耐就为亚当夏娃忍耐了930年。弟兄姐妹，那么在其他的岁月里边，我们看到神对那个世代的忍耐，比如说那个世代在洪水灭世之前，那个世代的人都败坏了，然后神就呼召谁？呼召挪亚出来造一只方舟，造多少年？造了100年。神忍耐他们120年，没有用洪水灭世哦。所以挪亚一边造方舟，一边来宣传神的慈爱，宣传神的审判，直到那地的人都败坏了，所以神才让洪水灭世。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是这样子的长来忍耐一件事情。假如放在我们人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信心，我们很快就会失去耐心，我们就开始动手，我们就开始发怒，我们就开始来审判，有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忍耐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这样子的久长，并且有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叫人回转来得他的生命。那我们在这里边也看到罗马书告诉我们，神设立挽回祭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你看见神借着耶稣他的儿子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记着他的儿子来成就一件事，回转神面前的一个义。那么神怎么样？神就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犯的。弟兄姐妹，不管今天我们犯了多少的过犯罪恶，但是当你信耶稣的以后，信了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就记着耶稣来赦免你先时所犯一切的过犯。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呢，都不明白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恩典呢？就是说你以前的过犯，神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一笔勾销，他忍耐你先前所犯的罪。弟兄姐妹，今天神还在忍耐。我们很多人说耶稣怎么还不来呀，都已经过了2000年了，耶稣已经这个离开世界升天到父右边，说他要再来吗？怎么现在还不来呀？圣经里边还是告诉我们，不是他不愿意来，也不是说他不可来，而是不是他单言，是他为要宽容我们，都是和这个有关，都是为了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再有机会，再有机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所向我们所显的忍耐和恩慈，这是神从神来的。所以忍耐是神的本性，忍耐的话呢，也是神所给我们展现出来我们今天人所应该有的品格，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也有忍耐这个篇章在里边。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子的啊，忍耐啊，叫我们人也学会忍耐。那么还有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基督他的忍耐啊，主耶稣基督他的忍耐呢，就是包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经里边也给我们这样子说，希伯来书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他因为看见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弟兄姐妹，苦难人人都有，但是十字架的苦难不是人人都有的，因为你我没有背过十字架，你我没有钉过十字架，唯有耶稣他钉过十字架。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忍受这个苦难呢？他为什么要忍受？因为他爱，因为他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想想，耶稣上十字架他是不应该的，对不对？因为只有死，因为只有过犯，只有罪恶才会把人带向死亡，因为耶稣一生没有过犯，可是他却上了十字架。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因为要承担我们的过犯。弟兄姐妹，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说那三根钉子把他钉死了，对不对？一边一颗，脚上一颗，是这三根铁钉把他钉死的吗？不是，是他自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要想下来，我跟弟兄姐妹讲，三根铁钉拦不住他，任何的罗马的兵丁，所有的器械拦不住他，对不对？ 他是自愿的为我们选择忍受十字架的这个苦难，自愿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我岂不可以求父给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吗？弟兄姐妹，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如果要是不要被罗马兵丁捉拿，不要上这个十字架，你谁也没有办法捉拿他，别说在克西马尼园了，并且罗马的兵丁了，谁也捉不住他。他说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十二营天使是多少？按照罗马兵啊，罗马军队的建制，一个营的数目，一个营的数目相当于6000人，罗马军队的这个十二营的，那么就是说72000人，72000个天使来保护耶稣，什么人能够捉拿住耶稣？对不对，弟兄姐妹？因为旧约给我们记载，我们看到旧约里边说，一个天使夜晚出去，一晚出去杀死18万5000人，72000个天使，你算一下能杀了多少人？杀死十几亿的人，弟兄姐妹。也可以说，耶稣基督那个世代还没有像今天有70亿人地整个全地上面，那个时候能整个10亿人吧，所有的这些人都不够当时天使杀。你就想想看，所以耶稣基督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是因为他自己定义要承担这个苦难，为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忍耐着，他可以求神来搭救的，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不是有人来讥诮他吗？过路的也好，这个百夫长也好，甚至强盗也好，来讥诮他，说你下来呀，你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了。弟兄姐妹，你听的时候是不是你常常有这种思考？哎呀，耶稣就下来一下子没，他给他看看了，他你是神了，然后你再上去嘛，有没有这样想法？肯定有人想过，如果是我，我就下来一下证明他给我是神，然后我再上去，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神的想法就说什么？他不下十字架，正是因为他不下十字架，他才能够彰显他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弟兄姐妹，所以说他选择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成就这个救恩，成就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救恩计划。如果说耶稣基督下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被十二营的天使保护，那圣经上面的应许就不能成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做这个事情，想啊、忍受了十字架的这个苦难，是为了叫我们得到救恩。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忍耐的，面对世人的不接纳呀、不悔改呀、拒绝呀，弟兄姐妹，一直今天耶稣都在忍耐。有一句话就是说，不到末世的时候，上帝也不审判人。弟兄姐妹，不到末世的时候，耶稣上帝也不审判人，对吧？所以你今天任由你，你可以说，哎呀，我犯多大罪过没人管嘛，没有什么审判嘛，没有什么，弟兄姐妹，但是到了末期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到神面前的时候，都要受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所给我们的，神在忍耐着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人，那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也需要从神来的那种忍耐，从神来的忍耐。我们也看到在信仰里边同样我们也需要这种忍耐啊，神所有的忍耐。你看看保罗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是这样记述自己的蒙恩的经历的。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是个大坏蛋啊，是这个意思。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姐妹，保罗也是这样子，因着耶稣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对他的忍耐，那弟兄姐妹他也知道他蒙拣选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在得罪耶稣的时候，神还爱着我们，神还对我们说话，神还容忍我们，以至于我们心中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啊，如果不是上帝这样忍耐我，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如果不是上帝这样恩慈待我，我可能老早就遭遇什么祸患了。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忍耐，那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是一样，神用一切的宽容忍耐来引领我们悔改，使我们知道保罗这样的被神恩待了，今天我们也同样被神恩待，后世的人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忍耐，一切的忍耐而蒙恩惠， 这是我们说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忍耐的化身，一个忍耐的榜样，受羞辱，被鞭打，钉十字架啊，受到常人所不能够受的那些东西。那我们愿意看到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忍耐的榜样。同时的话呢，要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操练忍耐。有许多的时刻，我们忘记了忍耐；有许多的时刻，我们忍不下去了。忍耐其实就是在你的生命里边陪人多走一里路啊，陪着人多走一里路，好像不应该的。我干嘛陪着他？干嘛是我受苦？干嘛是我受委屈？干嘛老是找到我的小脚？干嘛老是找我的毛病和我过不去？这是我们生活里边常常遭遇的事情。不论在家庭，你在工作上 ，OK， 你开车，不论你在教会，可能都会遇见类似的事情。在你服事当中，你可能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你需要忍耐。所以神让我们看到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并且圣灵有这个能力进入我们的生命里边来结出这样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配合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属天的品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在这里要说你要强忍呐，你要做一个好人呐，为了你的形象啊，不是这样，而是告诉说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的品格放在你里边，你能忍耐，因为有圣灵在里边。这是圣灵要结的果子，不是你结的果子。OK， 你要结的果子，你就会自夸了。你看我怎么样？他那么骂我，我都没有还口。他那么打我，我都没有动手，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圣灵所给我们结的果是要我们把荣耀都归给神。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要学习在有些时刻的话呢，我们要学习忍耐。在一些生命的场合里边，你比如说信心受试探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因为基督徒你要忍耐到底，变得救，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个启示。同时也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弟兄姐妹，在这里边说，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一旦遇见事情，基督徒是第一件想象事情，我的信心受到冲击，我的信心受到考验。弟兄姐妹，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哎呀，神还爱我吗？基督徒还生病吗？是不是？你的信心受到考验。假如说你的工作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一些难处，你也会想：哎，我基督徒怎么工作也遭受这样的事情呢？我怎么会有不顺呢？其实很多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生命里边的考验。考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考验你的信心。弟兄姐妹，对于基督徒来说，所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我们的信心。你遭遇的事情，第一件就是考验你的信心。你还能信下去吗？你还能相信他是一个爱的神吗？你还相信他作王掌权吗？你还相信他能保全你到见他见主面的那一天吗？所以说他告诉我们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呀，忍耐也当成功。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忍着忍着怎么样，忍不下去了，我干脆不忍了，谁怕谁呀？我们上次有没有说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忍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本性暴露出来，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反而还不如不忍了。你不忍还不可能不至于爆发那么厉害，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堵水水坝一样的，你要如果不把水堵起来，没有那么高的那个大坝，还不会冲坏那么多的这个良田。你已经把它堵起来了，结果一崩溃，哇，就是你的家人受苦啊，啊，你的孩子遭罪啊，也可能你如果是公司老板的话呢，把下属骂得狗血喷头的。你要如果是下属的话，你一发火把老板得罪了，可能把你炒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忍耐也当成功，就是说不是靠你我憋呀，有的时候会憋炸了。但是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毕，是照着神的心意和样式来做的，好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还有耶稣基督那个忍耐。弟兄姐妹，这是为了叫我们看到生活里边会有这样子的场景，会有这样的时候，叫我们来学习忍耐的功课。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考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弟兄姐妹， 我们说信心也当成功。那还告诉我们呢，并且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忍耐信心成功的时候，信心忍耐成功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应许，得到神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得应许的是得那个最宝贵的、最的确的应许，也可以说到最终的应许啊，这是我们要在主里边要看到的。所以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今天可能有挑战。弟兄姐妹，一个是你周围有人群，还有另外一个属灵气的恶魔常常会来搅扰你。你千万不要忘了，基督徒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你的老板故意要给你穿小鞋，也不是你的下属故意要跟你俩对着干，也不是夫妻之间两个人就过不下去，而说很多的时候是有魔鬼的搅扰，鬼魔在里边的那种搅乱，所以我们就上了他的当。那这是属于一个信心的考验。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在盼望之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盼望中的时候一定要忍耐，这是圣经里边给我们一贯的说法，一贯的说法。在盼望之中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段话我们会背吧，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发现从一个开头是出现什么事情，发现了一开头出现了患难。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常常的就觉得是没有耐心，没有忍耐，他就来到牧师面前，他说，牧师啊，我就想锻炼我的品格，我就这个人就是没有耐心，脾气暴躁，而且急，性格急，怎么样能够使我的脾气能变得好呢？所以牧师说，来来，我们来拉手来祷告。牧师就说，主啊，求你给这个弟兄，给他生活遇见患难。他一听就不干了，他说，牧师不是这个意思的，他说我是让你给我祷告求忍耐。牧师说，不是吗？因为患难也当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吗？你没有患难哪来的忍耐的结果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喜欢什么呢？喜欢欢欢喜喜的哈，我们喜欢忍耐的结果，但是却不喜欢忍耐所结出来的一个过程，那是需要患难当中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真的在患难中也欢，因为最终结束是告诉我们什么，有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圣灵将上帝爱的浇灌在里边，也可以说圣灵的果子浇灌在我们里边，你才能够忍耐下去，你才能够忍耐。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忍耐，有这样子的盼望啊。然后的话呢，圣经还告诉我们啊，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看他现在这个盼望从哪来？因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是我们最根本的，这是我们最根本的盼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此忍耐，在此劳苦，或者担当许多的事情，不是因为将来要见主面的时候和他交账，我们过得去，我们今天干嘛要忍耐？干嘛？人要释放自己很容易啊，人要释放自己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学习忍耐的功课，确实需要调整，需要来建造的啊。所以包括圣经里边告诉劳力的农夫也是忍耐等候收成啊。啊，这个水果的这个庄家啊，这个园主水啊不水果果园的园主，等着这个水果结成，也是要一点一点的。弟兄姐妹，都是要忍耐等候收成啊。包括我们很多我们家有一个，比如说后代，你要生小孩了，弟兄姐妹，那个姊妹要怀胎十月的，这很难过，也是很需要忍耐的。你要生产的时候要忍耐。所以说上周二我们教会这个博文和亚斌家里边多了一个小宝宝哈，我们很欢喜，叫做挪亚哈，叫做挪亚，孙挪亚，我们感谢主，这是忍耐所生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姐妹们可能更知道什么叫忍耐了，我们感谢主哈，他们比我们弟兄们知道忍耐的是宝贵啊。 那是说在盼望的时候我们要忍耐，你要盼望生个孩子你需要有十月怀胎之苦。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在爱心冷淡的时候，在爱心冷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要忍耐，弟兄姐妹，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的。他给我们说，并且你们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人见人爱呀、啊，不是说人见人爱的都是我们的生活写照，因为基督徒常常的为主名的缘故还要忍受羞辱啊，忍受众人的怨恨啊，忍受迫害呀、啊，甚至遇见生命的威胁啊。是不是在上周埃及就发生这种 ISIS 枪杀了28个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啊、要忍耐，说纵然有生命的这样子的还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么还有耶稣基督这样说，说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你的爱心不那么容易冷淡的哈，就是因为周边发生的事情你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呢，你的爱心渐渐冷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你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又说唯有忍耐在自己的必然得救。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就太了解我们的信仰，太知道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看到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环境，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告诫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你要忍耐到底啊，好不好？周围打个招呼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因为我们大家共有这样一个盼望啊。真的你要忍耐到底啊，弟兄姐妹，如果假如说今天你还有一个什么事情你来做礼拜之前你还愤愤不平的，假如说夫妻来的路上吵嘴了，在车里边你要忍耐到底啊。假如还有跟啊上周在工作上面跟老板有不和，或者在家里边跟儿女关系不睦，弟兄姐妹你要忍耐到底，因为告诉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哥林多前书这个13章这个我就不讲了，爱是恒久忍耐，然后爱什么？凡事忍耐。所以你就知道忍耐里边是有一个因素的，是因着爱。这个爱我最先开始给大家讲过，这个爱不是你的爱，而是上帝的爱浇灌在你里边，你才会有这个凡事忍耐。然后结果最后要讲为义受苦难的时候，真的是也要忍耐到底，为义受苦难也要忍耐到底。那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因着我们看这个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弟兄姐妹，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边因着犯错误被打了一顿，好像坐监的人好像进去都受一顿打，是不是？那犯人们也彼此互相打，那这就是你说你忍耐，你说你很有忍耐，你算什么呢？因为你该打。但是假如说你为了传福音你被抓进去了，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一个小敏姐妹的啊，写了很多诗赞美诗的，她真的屡次坐监呢，然后被打被羞辱，脸都被打破了，出来以后他舅舅看他不干了，这不行啊，你把我外孙女给打成这样子，我去找你，找你告诉我谁打的，我要跟他拼命。你说小敏怎么说？舅舅打了就打了算了，是为主的缘故被打的，是吧？要看为可喜乐，所以神也看这事情为可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如果有个什么事情是为主的缘故，那是可喜乐的，在神都看见可以，更别说我们的奖赏了啊！我们感谢主，是吧？大家都知道，动物世界里边这个跑得最快就是这个猎豹哈、啊。你看这个跑的速度，给大家两个图看看啊。你看它这视角是这样的奔跑的，跑得最快。它像汽车一样，它跑起来像汽车一样，75码一个小时这样的速度。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最好现代的这个跑车呀，都没有这个猎豹它的发动速度快，它的加速度最快。这是猎豹，其实还有慢的东西是吧？蜗牛慢，那个乌龟很慢，对不对？这个东西爬进去，那个慢死了。蜗牛很慢，对不对？你看，那个科学家计算的，蜗牛的速度是每小时这样，你知道？ 就爬一点点每小时。但是的话呢，那个那个布道家呀，那个说，就是在洪水在洪水灭世的时候，神也等待这个蜗牛啊、乌龟啊爬上了方舟啊。他们因着忍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爬，他们都爬进方舟里边去了。知道方舟里边有乌龟吗？知道在方舟里边有蜗牛吗？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们这一点点的忍耐，这样慢的时候的忍耐，都可以进入到神的命定和应许里边。我也盼望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姐妹多一点点忍耐，真的忍耐不了的时候再咽一口气，忍不下去了再忍一下子，受不了了再陪人走一里路，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主动的忍耐，主动出击的忍耐。所以我相信呢，神是叫我们的命得以保全呢，叫我们的生命在主的眼中看为可喜乐的。因此圣灵的果子忍耐篇，忍耐的这个篇章，这个功课你是必须要学到的。我不是给大家在这里边仅仅讲像讲故事一样一个系列一个系列，而是说我们在讲生命，在讲生命之道。大家知道神是这样要求的，神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当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觉得你是可喜乐的，将圣灵的爱，将圣灵的爱，将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里边长成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环境，不管在家庭还是在公司，你还在学校，你还是考试啊，你还是开车，你还是做什么别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要把忍耐当作可喜乐的，是为主的缘故，因为圣灵能将这个果子接在你的里边，接在我的里边。所以我们要将这个荣耀颂赞归给主。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神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主啊，你轻看了十字架上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主啊，你就坐在天父的右边。主啊，这是你忍耐成功的结局，忍耐成功的奖赏。神啊，我们也谢谢你今天给我们预备场合、预备机会预备环境，叫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主啊，我们凭自己不能，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主啊，叫我们的生命常常因着圣灵而改变，因着圣灵的恩召而有指望。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教会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座的，神的你都要看护保守，让圣灵在我们里边结得胜的果子，结出像耶稣的果子。主啊，我们感谢你，如此的交托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谢谢大家。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圣餐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来守节心清的来一起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